的咒诅。无论呢他如何的努力，无论他是多么有经验的农夫，土地不再为他效力，土地不再为他有为该隐的工作有出产。从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该隐为代表的孤儿活在一种工作没有成效的光景当中。工作本来是上帝的祝福，结果呢现在工作给我们带来压力，给我们带来重担，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很多的时候我们越想透过我们的工作来证明自己，工作就越像一个无形的网罗，牢笼了我们，让我们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的里面，你是否常常的有一种说欲罢不能啊，往前行又不能行，往后退又退不来，就好像在一个牢笼里面被紧紧的捆绑，让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想要在工作当中去抓住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在一个笼子里面，一个软的那种牢笼的时候，你这样抓那样抓，总是越用力，哎，你越抓不住那种感觉。这就是今天很多人在面对他的工作时所真实的一种处境。我们唯有认识到神透过工作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唯有我们明白神要透过工作来提升我们，塑造我们，我们才能透过工作来领受祝福，并且呢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塑造成为一个可以去给予的人。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孤儿活在一种生活里面没有安息的光景当中，以及我们去分享如何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安息。那我们虽然这段经文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还是一起读一下，让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对经文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来到，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兄弟的血。现在你兄弟的血受咒诅，你兄弟必再给你效力，
该隐对耶和华说，
我的计划太多，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还拦着我离开这里，你只是见这一面，我一路要到他们家，还逼着我的人杀了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一刀刀
好。那上一次啊，我会分三次来分享一个成为孤儿的该隐，他活在一个怎样的生命光景的里面。上一次我们是从工作的角度，我们看到他的工作是没有成效的，因为他从土地领受了咒诅。今天呢，我们是从生活的角度啊，上一次是土地不再为他效力，今天呢，我们要来看时间不再为他效力。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活在什么里面？让我们活在空间和时间的里面。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空间已经不再为我们效力，土地不再为我们效力，今天我们要一起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时间也不再为我们效力。在第十二节，上帝对该隐做出一个宣判，他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 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经文是显明了上帝对该隐的处罚。那我们不管你是做父母的还是做孩子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做错了事情就要怎么样受处罚啊，这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和认可的。如果你做错了事情，被处罚是正常的。如果我出门停车，我停到了不该停的地方，如果我走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个车哎没有被调走，这个不是正常的，这个是不正常的，那是神的怜悯。如果当我发现那个车被调走的时候，我需不需要有一个不平的感觉？不需要了。为什么？我乱停车，我车被调走，那是我什么？活该，知道？为什么？做错事情被处罚是天经地义的。做父母的一定要明白，不要担心伤害到孩子，不要担心孩子的那所谓的自尊心。孩子做错了事情一定要处罚，否则孩子就会变得无法无天。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处罚。为什么呢？当你他做错了事情，你本该处罚他的时候，你没有处罚他，那叫做什么？恩典。说对了。所以每一天我都活在恩典的里面，虽然我常常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停在不该停的地方，神有时候也会管教，但是常常神也没有处罚我。但是我如果不知道做错了事情要被处罚，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常常讲恩典，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在恩典之前一定会有律法。因为我们如果不在律法里面看见我们的罪，我们不在律法里面看见我们的过犯，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恩典。所以对于一个今天可能我讲一些家庭和孩子教导孩子的事情，孩子做错了一定要处罚，但是你不一定每次都要处罚，所以这是你自己去看。当你能够用神给你的智慧去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才不会落到一个所谓的功利主义里面去。他不会因为说哦我做错了事情我就一定被处罚。同样呢，他如果有这种观念，他就会有另外一种观念，就是我做对的事情我一定要被奖赏。所以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不要给孩子形成一种惯性，让他以为做错了就一定处罚，做好了就一定奖赏，而是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是活在恩典里面的。他们知道恩典的前提就是知道做错了要受罚。好，但是当我们去处罚孩子的时候，做父母的一定有一件事情要注意，我们往往只关注我处罚的行动，就是我们关注的是我处罚的对不对。哎，孩子做错了以后，你一直在问自己，我该不该处罚他？处罚了以后，你也看到了那个处罚的效果，你会说，哦，我的管孩子听不听？有的时候这个家里面不一样，有的时候是这个做丈夫的说话比较管用，有的是做妈妈说话比较管用，所以孩子有时听他的，有时听他的。我们太关注的就是我做的，我处罚的对不对，以及孩子有没有听。接下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你要关注另外一件事，就是孩子面对你处罚的态度是什么。当他面对你的处罚他也听从了，但是处罚结束之后 你一定要跟他谈你为什么处罚他，以及你要了解他面对这个处罚他的态度是什么。你通过孩子的回应的态度，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孩子的心灵是不是健康的。有很多孩子虽然很听话，父母讲什么他就听什么，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孩子的心灵是不健康的。为什么是不健康的呢？一个小孩子，他里面是有一个儿子的心，或者说他里面有一个是所谓的我常常讲的孤儿的心，他们面对处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圣经里面讲到了两种态度，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所以在这里经文里面你们看到说有两种面对做或是面对处罚的时候的态度，一种态度叫什么？懊悔。还有一种态度叫什么？后悔。哎，你说有什么区别？什么是懊悔？什么是后悔？他们的着眼点是什么？他们带来的结局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要强调的就是，你要是发现你的孩子他是懊悔还是后悔，如果你发现他只是后悔的话，他的心灵已经有问题了啊！你需要怎么去引导他？一个有儿子的心的人啊，他里面是他的心是儿子的心，因为他能够体会到父亲的心肠，尽管父亲管教他，他能够体会到父亲的心肠，他知道父亲不忍心处罚他，他知道父亲处罚他不是要为了好看，父亲处罚他是为了他的好处，尽管父亲不忍心也必须要处罚他。所以一个有儿子心的孩子，他知道处罚的目的是为了他好，是为了把他要挽救回来，是把他要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另外，如果一个孩子里面，一个人里面，我们有的是儿子的心，我们会明白一件事，因着我们的过犯，因着我做错了事情，怎么样呢？父亲会很伤心，父亲会很难过，他因着这种的认知，他里面想着说，我要改过自新，我不要再犯了，我不要每次当我做错了事情，我看到父亲要刑罚我的时候，要处罚我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么的痛苦，我知道他不开心。一个孩子里面，他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去体会父母的心肠的话，那么这样的处罚就会带来一个正面的果效。这样的处罚非但不会影响你跟孩子的关系，这样的处罚反而会让你跟孩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儿子的生命也会越来越成长。这叫什么呢？这叫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或者说放到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说我是依着父亲的意思忧愁，我是因着我不想让我的父亲伤心，我要从内心的里面生出一种懊悔来，结果呢以致得救。以致得救的意思就是说，以至于他的生命是可以真实的产生改变的。相反呢，一个有孤儿心的人，他里面想到了什么？他里面想到了只是父亲处罚的行动，他眼睛看着说，哎呦，父亲又要打我了，他不会关注父亲内心的感受，他只会因为自己要受罚了，他只会因为自己要受罚而感到害怕。孤儿也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但是一个孤儿的后悔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 也不是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做让父亲伤心了，他是因为害怕因着处罚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因着那个害怕给自己带来的损失。所以我今天天气有点热，所以我大家去体会一下，一个他里面是一个儿子的心的人呢，什么叫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他可以体会到神的心，他可以体会到爸爸其实并不想罚他，爸爸很爱他，但是爸爸为了这件事情，为了他的好处，一定要处罚他。他看见爸爸的难过，他愿意回转。其实我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我其实不是在讲孩子，我其实在讲你我。我们怎么按照父亲的，我们天父的意思忧愁？当我们真的不忍心让天父难过的时候，我们里面会生成一种力量，那个叫做懊悔的力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更新。但如果我们里面只是有一个孤儿的心，孤儿的心为什么？孤儿的心就是害怕刑罚。他之所以会改变，不是因为体会到父亲的心，不是因为怕父亲难过，而是因为说我做错这件事情，我担心父亲的刑罚会让我损失很多的东西，我是为着我这个损失而后悔。那意思是说，哇，早知道要被抓到，我就不做这件事了。所以孩子不做那件事，可能是因为他懊悔，也可能是因为他后悔。处罚对于一个孤儿来说会有一些的作用，会使那个孤儿在行为上有一些的收敛。哎，当你始终的这样去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哎，因为他知道这个刑罚给他带来什么，比如说一个星期不准出门，比如说生日礼物没有了，他后悔啊，说我早知道生日礼物没有了，我就不做这件事了。但是呢，他以后再去面对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只是会选择用更高超的方式让你发现不了。懊悔和后悔动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着眼点在父亲的身上，我依着父亲的忧愁我就懊悔，以至于生命可以改变。如果一个孤儿是按照世俗的忧愁，按照说我能够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来忧愁，他也会产生一个后悔的行为，但是结局却是那颗向着父亲的心渐渐的死去了，那颗向着父亲的生命渐渐的死去了。一个孤儿的心就会塑造一个孤儿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到底是想约束，只是约束他的行为呢，还是你期待一个孩子的生命能够被塑造？我讲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的故事，那个人叫做斯布珍，是英国18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非常非常有名。他小的时候非常的调皮，有一件事情父亲管了他几次，他还是不听，还是犯。后来父亲很严肃地跟他说，你如果下一次再做同样的事情，我就要刑罚你。他一开始看到父亲这么严肃，他说好好，我不做了。但是有一天小孩一疯起来，说又忘记了，他又做了这件事情。他爸爸就把他叫到旁边说，孩子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想处罚你，但是我真的不能放任你，我如果再放任你的话，你不知道你的未来会去到哪个地方，我要把你里面的那个悖逆，那个不听话不顺服的灵打掉。爸爸虽然很难过，但是你知道爸爸的心，我要刑罚你。 他爸爸一边说，一边吓得不行了，就开始抖了，说今天躲不过去了，要怎么办。然后他爸爸就拉着他走出了家门了。他坏了，不在家里面打，怕我妈妈发现，带把他带到一个田野里面，种了很多的水稻， 把他带到野地里面了。他说这下惨了，我这个被打死了都没人发现。结果他爸爸就拿起了一根麦管，大家知道麦管是很轻的，他说把你的手伸出来，他就颤颤地把手伸出来，然后他父亲用了极大的力量打在手上，但其实根本没打，因为一个麦杆嘛，你用力打的时候孩子也一点感受都没有的。在那一刻他说，虽然我的肉体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害，但是我的心灵极大的震动。而在这个管教的里面，他看见了父亲的爱，和看见了父亲为他的伤心，以及父亲对他的管教。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管教不一定是要往死里打的，如果我们管对了，你只要知道他要被惩罚了，他一面对那个惩罚，他就知道父亲不开心了。而那样的话，这个孩子的生命才会是健康的。他里面不是因为担心他被罚而不再做这件事，他真的看见父亲怎么爱他，他决定要懊悔，要。所以这样一个孩子，他的，你不用担心他跟爸爸的关系不好，你不用担心你的孩子跟你关系不好。如果你用神的方式去教导孩子，神一定会让你看见，神给你智慧，让你去很好的教导你的孩子。这让我们看到一个有儿子心的人，我们的着眼点是在父亲的感受上，而一个有孤儿心的人，他的着眼点是在自己的损失上。一个会使儿子的生命越来越丰富，成为一个内心活在父亲家中的人啊，对，你看，一个结果是在内心活在父亲家中的人，而另外一个呢，结局就是那个儿子的生命渐渐的枯竭，成为一个人虽然在家里面，内心却是离家出走，却是漂流在外的人。这一点在该隐的身上完全的体现了出来。在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呢，你可以头脑里面想象一下，面对上帝的刑罚，该隐里面的心是儿子的心呢，还是孤儿的心？面对上帝的刑罚，该隐似乎是在抗议，说有没有搞错，这个刑罚太重了，这个刑罚我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呢？如今你把我赶出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凡遇见我的一定会报复我，一定会杀了我。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该隐的着眼点在哪上面？该隐的着眼点完全是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不是为了他杀了他自己的弟弟而后悔，他也不是为了天父的难过而后悔，他甚至不为着他的父母亲亚当和夏娃的难过而后悔，他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哇，我要被人报复怎么办？我要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一个人出去，我要成为一个流浪汉怎么办？别人要杀我，要报复我怎么办？该隐的着眼点都在他自己的利益得失上，以至于该隐成为这个时代一个孤儿的典范。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仅是我们教导孩子，更加是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里面的心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着眼点在什么地方？今天你来到教会，你遵守教会各样的规定，有一些的事情你想去做，然后别人跟你说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的着眼点在哪里？有些事情你做了，有些事情你没有做，你的着眼点在哪里？如果你的着眼点说，哦，如果我不做，或如果我做了，我担心上帝不祝福我了，我担心上帝刑罚我，对，你的行为会有所收敛，但我告诉你，你里面的心却不会改变。外在的行为的改变不代表你内心会改变。如果我们里面的心是一个孤儿的心，我们只看重我做错了以后的结局，那么你只能要求自己不做某一些事，你却没有能力去活出一个卓越的生命，你却没有能力去活出一个走第二里路的生命。圣经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什么是卓越。一个活在律法里面的人，他只能走第一里路，因为圣经说，哦，你们要那时候法律规定啊，罗马的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士兵看到一个犹太人就可以把他抓过来说，你帮助我背我的那个行李，然后呢，但是不可以超过一里路。耶稣这样教导，耶稣说，好啊，我告诉你们，你下次碰到这样事情，你走陪他走两里路。一个活在法律下面的人，我们只能因着惧怕被法律刑罚，我们走第一里路。但是一个活在儿子心的里面，一个真正能够去体会父亲的心的人，他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走出第二里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该隐，他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在罪的里面，他首先是拒绝了天父赐下的恩典，他拒绝用神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这使他该隐渐渐的陷入到外在的暴行和内在的苦毒的里面，这一切使他看不见自己的罪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他看不见天父在他生命中的期待，他却只会把这个着眼点放在我遭受了什么，以至于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抱怨，说上帝有没有搞错，你的刑罚对我太重了，真的太重吗？我们看到上帝给该隐的刑罚真的太重吗？本来杀人应该怎么样，偿命，但是上帝只是驱逐了他。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很难明白，既然该隐认为说，啊，我受的刑罚过于我能承受的，那么你为什么不求一下，不转向你的阿巴父说，老爸，我真的受不了，哎，太难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再原谅我一次吧，我从此不再这样了。该隐没有这样一个动作，圣经的记载里面，该隐没有来到天父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没有把自己投入到神的怜悯中，而是选择说，我不要神的怜悯，我就要进入上帝的审判，但是呢，你这个审判不要太重，你会觉得很愚蠢，你会觉得该隐所做的很愚蠢。但是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在做跟该隐同样的事情，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投入到神的恩典和怜悯的里面，我们说我可以接受律法的刑罚，我要遵守律法，但是呢，谈到律法说不要太严厉，我只要能够礼拜天来就好了，不要让我去小组啊，我只要十一奉献就好了，不要让我再有更多的奉献，我只要做什么，哎，我们给自己一个底线，说哎，这个是我能做到的，再多了上帝我承受不住。该隐没有选择投入到神的怜悯里面，他选择投入到神的审判里面，但却又抱怨上帝的审判不够公义。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很矛盾，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选择的。 我深信如果该隐向神悔改，天父一定会提供一条救赎之路。该隐里面那个孤儿的心，让他看不见怜悯，让他看不见恩典，只看到自己所失去的，却没有看到神保留给他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多少都是这样。当我们嘴里面说上帝你不爱我，因为我要的东西你都没给我，我们只看见了我们失去的，我们没有看见神保留给我们的。这就是今天人为什么会抱怨说，哎，上帝既然你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会让刚才黄斌就说了，昨天又在里昂附近又发生那种暴力的袭击事件，哎，上帝你为什么不介入在这个事情的里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上帝不介入，天天都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看见神保留给我们的，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每一天能够有生命气息，我们每一天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每一天我们去坐地铁，地铁不碰上爆炸案，那都是神的恩典，那都是神保留给我们的。我们反而定睛在那些神从我们生命中挪去的。这就是该隐，他完全忘记了他的行为给他的家人带来怎样的伤害，他只想到说，哦，我的利益受损失，我的刑罚太重。这种孤儿的心使得该隐没有选择悔改的道路，没有选择悔改投入到神的怜悯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生命中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过犯，当然我相信你不会去杀人，因为你杀人的话已经不是教会能够管得了的了，你杀人的那一定要去坐监狱，那个没问题。但是在你的道德生活当中，我就敢着讲这句话，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软弱，你要选择投身到神的怜悯的里面，不要选择拒绝，否则你里面的心一定会越来越刚硬，一定会越来越离神越远。你第十四节说，该隐这样对上帝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该隐里面那个孤儿的心使得他致力想要去用尽各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结果呢他却失去了最大的保护。该隐被判定从那块他安身立命之地被驱逐，土地不再供应他，土地不再给他带来安全感，这一切对该隐来说意味着他从上帝的面前被驱逐，意味着他失去了神的保护。当他从上帝面前被驱逐，失去了上帝的保护以后，他的人生就走向了另外一个光景。那个光景是什么？就是流离飘荡在地上。今天我一个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是流离飘荡，什么是该隐流离飘荡的生命。我们也来反思一下自己，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流离飘荡的生活。流离飘荡这个四个字在英文的里面是 restless wanderer 啊，如果直译的话 restless 就是不得 rest 是安息，restless 就是不得安息，所以直译的话流离飘荡的意思就是不得安息的流浪汉。所以这个中文翻译的是流离飘荡，其实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就是，哦，上帝你把我驱逐离开你的面，从此以后我要成为一个不得安息的流浪汉。我觉得这个词不得安息的流浪汉，我觉得形容的 非常的确切。这个词不仅指出了该隐人生的结局，他的人生的结局就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永远停止不下来的流浪汉，这是他人生的结局。同时呢，也很形象地描述出了，哎，今天我们世人生活的光景。什么是不得安息？所以既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不得安息的流浪汉，如果你想要明白什么是不得安息，你就看流浪汉。流浪汉的生活的特征是什么？流浪汉生活的主要特征就是无家可归，居无定所，不能停止的漂泊下去。我再讲一遍，就是无家可归，居无定所，不能停止的漂泊下去。你可能说，哦，这个讲的跟我没关系，我不是流浪汉，我有家，而且我的家很幸福，我的父母是官二代，我是做官的，我是官二代，我的家庭很幸福。好，我们先不去谈你是不是有家，你是不是很幸福，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关于安息这个词它的定义。安息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里面是在创世纪二章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是第一次出现在希伯来文里面。安息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安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停下来、欣赏、满足。哎，我一会儿讲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真的很有意思，希伯来文里面表达的含义比我们中文要表达的丰富很多。中文里面安息就觉得说，哦，我可以安静，我可以休息，但希伯来文里面的那意思更丰富，是停下来、欣赏、满足。所以接下来你就可以去思想你的生活，你有没有停下来，你有没有一直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你的老公，去看你的太太，你有没有一直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你的太太，你有没有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你的工作。接下来再问自己一个问题，虽然你有很多，你满足吗？你的工作被人所称颂，被人所高看，哦，你也不是做一般的，你是去到一个特别的法国公司里面，你去到一个公司里面做高管，你是每个人哇，你去那儿哇，很棒哎。但是你问一下自己，那个工作给你带来满足吗？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既然说哦，我们都有家，我们一定都有家，你没有你自己的这个婚姻家庭，你也有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确我们每一个人啊，当然了，可能有人是孤儿，我们就不讲了，真正的孤儿。那今天我们说我们都有家，但是问题是，是不是有一个地方住就是有家了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地方住了，说哦，我是有家的？你有没有享受到家？家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明白家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地方的话，我们就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也是流浪汉。家是一个什么地方？家应当是一个供应我需要的地方，家是一个给我带来满足的地方。无论我在外面遇到怎样的羞辱，遇到怎样的缺乏，遇到怎样的挫败，我回到家里我就被供应，我回到家里我就被尊重，我回到家里我就被恢复。这是家。我记得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做的生意是 不是那种很稳定的生意，就是一年可能做上几笔就有饭吃，但是又大半年没有生意的那种。我之所以敢于投身去做生意，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家，是因为我知道无论在外面我赔了多少钱，无论我在外面我没有饭吃，无论我在外面因着做生意等让被人羞辱，我只要回到家里面，我就可以被供应，我就可以被鼓励，我就可以恢复，然后呢我重新得力，我再次走出去，这是家。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完全的放松，完全的休息啊。而今天你说你是活在家里的，但是你家真的给你带来了这样的感受吗？今天多少的时候家对于你来讲是另外两个字，什么字？重担。家对你来说是重担，为什么？尤其这个我们当中做弟兄的，你说哇，家需要我去承担起来的，这个家是我努力去供应的，没有我孩子怎么上学，没有我老婆怎么吃饭。我们认为是我供应了这个家的需要，我们认为是我的能力让我的家可以维持。如果你对家的感觉是这样的话，你如何在这个家里面真正经历安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人下班回到了家，但是我们的心仍旧在外面，我们想着说哦，还有一笔没有签订的合同，哎，该怎么办？我们想说哦，我要想说哎呀，今天我的工作不知道老板对我满不满意。哦，我想说哎，明天要见那个客人，那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我如何该去取悦他？或者你会想说哇，我要小心，哎，搞最近公司在裁员，搞不好我要失业了。当然了，最近一段时间在大陆的话，你回到家里面你心不能安定下来的就是哇，股票现在指数是多少了。或者说你回到了家，你仍旧在担心说哇，我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给我那个检查报告有这样的问题。你的心完全不能在这个家里面安息下来，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承载着一个非常大的责任。你觉得说我的身体不能出状况，哦，这笔生意一定要做成，我的工作一定不能失去，因为我如果失去了，我的家就完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可以承认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你不会从你的家里面得到满足的，因为你只是一个付出者，你只是在承担你的责任。家庭不会给你带来恢复，家庭不会给你带来满足。就算我们的身体停下来，因着我要担心我的家，我的心却没有办法停下来，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所以在家里面我们真的能放松吗？我们真的能得到恢复吗？如果弟兄姐妹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这里面有几个弟兄姐妹你一定明白什么意思啊，就那些你有失眠问题的人，有些有失眠的弟兄姐妹你就明白了，虽然你人躺在床上你是无法入睡的，虽然早晨起来好像也睡了一觉，但是呢你是完全感受不到因着睡眠而带来那种恢复。早晨睡起来以后还没等着出门，你觉得哎呀累得要命，这儿也疼那儿也疼。所以失眠真的是人生一大不幸。因为为什么呢？你白天我本来上帝的创造 是你白天无论怎么努力的工作，怎么哎，到了晚上是恢复的时候。失眠就是他失去了这个被恢复的机会。想一想，对不起，我要问，金梅，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你的工作能，你的工作能坚持下去吗？坚持不下去。为什么？你一直在付出，你一直在付出，你却无法借着睡眠得到恢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们家里面的那个所谓的经济的支柱，放手交出来吧，那个不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一直认为是我在担起这个家，那么你就无法在这个家里面去经历恢复。今天多少的人，我们外表很正常，但其实我们都是失眠的人，我们在透支我们的人生，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这叫什么循环，能够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在流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在家里面，我们的心在流浪，我们的心不得安息，我们的人疲惫不堪。今天当我们没有办法认知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种恩惠和恩典的时候，我们永远放不下我们肩头的重担。不用说我们的内心了，就说我们的外在生活，今天这个时代典型的状况就是忙碌，每一个特征就是忙碌，所以不得安息。安息的第一个字，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停下来。这却是今天大多数极多数的人他们生命中的缺乏，什么？停不下来。今天停不下来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种正常的运作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吗，你的生命是有那个，你的生命是有限制的，你不是超人，你不是铁人。如果你真的不能停下来，上帝就会让你停下来。知道，大家知道疾病这个字，叫英文叫 disease 啊，英文这个字如果分成两部分 ，dis 就是缺乏，后面的 is 就是放松，所以病的英文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停下来，很有意思啊。英文那个它那个两个字根放在一起，就是不能停下来，就是病。今天多少时候我们的身心灵都得病了，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停不下来。今天我们那个时代，我们说我们除了缺钱以外，最缺的是什么？就是时间了。我们缺钱缺时间，为什么呢？常常有人说，哎，我们去对不起我乱讲了，哎，我们去探访一个姐妹，哎，我没时间。哎，我们来小组聚会，哎，我没时间。哎，我们怎么怎么样，又参加一个特会，哎，我没时间。没时间成了我们最大的一个缺乏。你可能没那么多时间说没钱，我说哎，走，我们连夜出去吃饭去，你可能不会说哎我没钱，但你可能会说哎我没时间，但你却更缺时间。没有时间就像一个魔咒一样捆绑着我们，让人在时间里奔跑着，争分夺秒。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时间和金钱是不一样的，钱的确会越赚越多，而忙碌的人，你永远不会比另外一个人多一分钟。所以一个活在忙碌中的人，一个不知道停下来的人，我可以断定他永远都是一个缺时间的人。 因为时间不会让你越赚越多的。时间，当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时间不够用的时候，时间不够用使得我们无暇去欣赏。有的时候我很欣赏那个思维，他常常把他女儿的一些的别人看来说，对不起我这么讲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但他很自豪的就 post 在那个微信上啊。当然我们姐妹们都很吹我没有那爱心，其他姐妹都很有爱心，哇真漂亮，哇真精彩。我就说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欣赏，他懂得去欣赏。也可能是不是思维比较有时间啊，可能当你时间不够的时候，你会错过你人生很多美丽的东西。当你没有时间的时候，你无暇去欣赏。当你时间不够的时候，人会变得冷漠。人需要交往的，但每一次需要建立关系的时候，你说我没时间，所以渐渐没有时间会让你变得人冷漠。当你时间不够用的时候，你会失去眼光，因为你天天都在忙碌你已经在做的事，你如何有眼光去看见你没在做却是上帝要命定给你的祝福。没有时间让我们失去眼光，时间不够用让我们活在一个被追赶的压力的里面。多少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生活不是你在做事情，不是你在赶着事情走，是事情推着你的屁股走。每一天都是你面对的都是一些今天不得不做要的事。你的人生的每一天有没有选择说这个事情今天我可以做可以不做？如果这种事情越来越少的话，你的生活一定会出现危机。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你所面对的事情都是今天不得不做的事，你离的崩溃已经不远了。我最近经历过一件事让我差一点崩溃啊、没有你们开玩笑。星期一是我休息的日子，每一个星期一我都重新调整我的时间，所以我星期一一定不去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星期一我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看看书啦，上湖边走一走啦，我做那些让自己可以选择的事。但是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一，因为我要去另外一个教会讲课，连续两个星期讲了两个星期，每一个星期一我都不得不去预备当天晚上要教的课。可能大家你们我们平常不在一起可能不知道，王宇就会知道我这两个星期的内心的焦虑啊、很明显的体现出来。我有在青年小组里面分享说，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为什么我就觉得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很大的内在的焦虑。我后来突然明白了，当我们习惯了一种说哦，安息日，星期天是你们的安息日，星期一是我的安息日，如果你不懂得在安息日里面去选择做一些能给予你生命的事，你在你的安息日里面都在做一些别人赶着你要做的事，你的生命的节奏一定会出问题。当我们常常说时间不够时间不够的时候，恰恰反映了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光景。什么光景呢？我们在利用时间，我们在利用时间去努力的去赚取，去获得我所期待的，我所渴慕的。我认为我做的越多，我做的越快，我就得的越多。我得的越多，我能给家庭里面的供应就越多。我们忘记了时间，各位，我这样讲有点奇怪。我要告诉你，时间是一个恩赐。当你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你就拥有了时间。当你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你就跟那个达官贵族，不管是总统还是任何一个人，你拥有一样的时间。所以时间是最典型的一个恩赐，不是你努力可以获得的。恩赐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恩典？ 什么叫做恩赐？就是我要在恩赐的里面去领受。既然神给我了一个恩赐，我就要在这个恩赐的里面去领受，去被供应。我知道我这样讲有点属灵的套话，但是我还是要讲，上帝才是你家庭的供应者。如果你不能明白上帝才是你家庭的供应者，如果你不能明白你的存在，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让你做爸爸，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让你做妈妈，如果你不明白神把你放在这个工作场合，神放在你这个学习的学校，神把你放在某一个事业的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透过时间赏赐给你恩典。今天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的处境和场合都是在领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自己是在领受的时候，从你流露出去的那才叫恩典。如果你不是在领受，你是在赚取，你给予，那么你从你流露出去给予家庭呢，那个是要求，那个是责备，那个是不满意。当你是赚取了然后再给予的时候，你就会对那些领受的人有很多的要求。哎，为什么总是我做？你怎么整天闲着不做啊？你这个孩子，我花了这么多钱供应你学习，你就好像赖着成绩。哎，为什么？你为什么家庭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因为你觉得你赚取了，当你给予的时候你没有回应。但是如果你摆正了，你真的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是神给你的恩典，神要透过你让你领受恩典，以至于恩典从你们里面流露出去供应你的家庭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才能永留在你的家里面。你只有用这种心态，我领受了，我给予的时候，你知道你给予的是恩典，你才能够去享受你的家庭。当你有这种观念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哦，上帝不只是借着我来供应我的家庭，上帝透过我的太太，上帝透过我的孩子，要给这个家庭祝福。所以我问黄斌，你家庭的祝福绝对不是来自你给家里交多少钱。你最感到幸福的地方是不是前两天当亚斌通过了那个爸爸考试的时候，陪爸，当那个雅迪通过了陪爸的时候，你心里面的那种喜悦感，你心里面的那种幸福感，我给你两千块钱方法，你不换。当你知道上帝会透过你给这个家庭恩典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上帝会透过你的家庭其他成员，让那个恩典，让那个祝福进来。不是你在担当起这个家庭幸福责任，每一个家庭都为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在为这个家庭的幸福提供他那一份。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领受者，每个人都如果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会透过你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进到你的家庭的里面，你的家庭才能供应你的需要。虽然你是从经济的方面供应了你孩子的需要，但是上帝透过你太太服侍的这个渠道让你回到家里面可以享受，上帝透过你孩子好好学习那个渠道让你感受到成就感。如果你明白我们都是在领受，你就会能够去享受你的家庭。时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有两个面向。时间除了是一个线，这条线一直指向未来，这是时间的一个面向。时间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在这个线上的每一个的时刻。时间永远有这两个面向，有一条线，有一个时刻。如果你能够因着相信，说我相信上帝供应我，我相信上帝供应我家庭的需要， 以至于你能够停下来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唯有借着相信神的供应，你才能够停下来。当你停下来的那一刻，你不只是活在一个线性的时间里面，永远在追逐，在追逐，而是当你能够停下来的时候，时间变成了一个时刻，是你在当下可以看见神的，是你在当你能够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你人生中的每一个时刻去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一切。啊，堵车，如果我今天在堵车，我面对的是一个线性的时间，我的人生就是要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一直往前赶的时候，那么堵车就对你来说是一个咒诅。哇，痛苦了，哎，耽误我的时间，影响我的时间。但是如果你可以停下来说，不要紧，我放松，我时间不能因着我多做什么，多赚一分钟，我该失去的就是没有，我在当下这个时刻，我去观察，观察上帝让我领受什么。哦，我好像很久没有听那个 classic music， 没有听那个古典音乐了。好，我找出一个碟儿，我坐在车里面，我把古典音乐放上，我在那个时刻里面我享受一下。你知道吗，那是一个时刻，你在那个时刻里面，你开始欣赏那个音乐，你开始欣赏你的生活，你开始享受你的生活。如果你不能够停下来，你会错失你人生很多美丽的光景，你会错失很多上帝带到你身边的祝福，那些家人，那些朋友，那些同事，那些弟兄姐妹。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神在这个时刻所要给予我们的祝福。丰盛的生活，我们期待有一个幸福丰盛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不是一个活在那个时间线上不断的去追逐。如果你始终在时间线上不停止的去追逐的时候，你不是时间的主人，时间是你的主人。只有我们能够停下来，我们才能够去发现上帝为你预备的每一个叫做什么，王金星今天不在啊，叫做精心时刻。上帝为你们预备了很多精心时刻。你们为什么觉得生活是无聊的？不知道你们，我也是一样。我为什么觉得生活是无聊的？我为什么觉得生活是压力的？是因为我没有看见神放在我生命中很多的精心时刻。我在忙碌着，王宇有时候读圣经，哎，突然有一个很好的领受，他想过来跟我分享一下。我如果是活在时间线里面，我就是在赶着预备我的奖章，那个线里面，我就是我没时间，我失去了一个精心时刻。可能在那个时刻我停下来，上帝就会透过他的口给我带来很多的祝福，又会让我们的关系在那个精心的时刻里面得到很多的建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活在时间线里面，你的人生就是无聊的。如果你只是活在时间线里面，你的人生就是枯燥的。让我们能够停下来，安息就是停下来。你只有停下来的时候，你才能从时间的压力当中抽离出来。那样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拥有家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我讲这句话我很亏欠，但是我自己要鼓励我自己，让我不惧怕别人怎么看，我还是要讲。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要享受在教会里的很多精心时刻，不要因着 我讲这句话就好像给自己定罪一样，不要因着某一个弟兄姐妹今天要找你有件事，你就觉得打扰了你的时间线，而是不能够选择停下来去享受那个神为你预备的静心时刻。可能上帝借着你去帮助这个人，他让你有更多的看见，可能上帝借着你去帮助这个人，让你的生命里面领受更多的祝福。如果你可以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家里常常预备一些的精心时刻跟黄华，从那个做生意的那个时间线里面停下来。如果你们一直活在时间线里面，唯独能让你满足的一天就是哦，这个餐馆卖掉的那一天，还要卖个好价格，不需要等到那一天，现在就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停下来，停下来你才能学习欣赏，停下来你才能经历满足。我今天讲的这些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想可能明年会讲，就是在讲安息日，讲安息。但是安息，上帝为什么在创世纪创造世界一开始就命定了安息？上帝要让我们从时间的咒诅里面脱离出来。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不仅要从土地不能效力的咒诅里面走出来，我们要从时间不能效力的那种的，不得要咒诅吧，的阻碍的里面走出来。有人说，怎么可能呢？我如果真的什么都不做，我吃什么？我什么都不做啊，虽然有句话叫做 no 做 no die， 不是，也从另外一句话也是，你不做也没有活啊，你不做就没有效果的吗？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小鸟，有两只小鸟站在树枝上，嘎嘎嘎嘎嘎嘎，然后就一个小鸟对另外一个小鸟说，为什么这群人这么忙碌啊，为什么这群人永远停不下来啊。另外一只小鸟就对旁边这只小鸟说，哦，我知道，因为他们没有我们所有的那一位天父。小鸟不种也不收，他就可以坦然地享受天父的供应，我们却无法放下。我们不相信天父可以供应我们，我们不相信神会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一定要去自己抓住，自己抓住的我才放心。在小鸟的眼中看来，人是何等的愚昧。一个人人生当中如果没有耶稣，的确不做就不会有任何的产出。但是当一个人生命中有耶稣的时候，大家知道拉撒路死了4天，如果没有耶稣来到的话，的确他什么也做不了，他什么也做不了。但如果他的生命中有耶稣的时候，他能从死里复活。摩西如果没有上帝，当他什么也不做的时候，红海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但是当他生命中有神的时候，神就是那个红海被他分开。当那个旷野没有水的时候，如果摩西什么都不做，每个人都要渴死，如果没有神的话。但是如果他们有神，摩西什么都不需要做，摩西只需要击打一下磐石，活水就流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的光景。我们生命中是有神的，我们生命中是有耶稣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安息，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时刻放手去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精心时刻。好，我们一起，我们今天就本来还有下面还有一点不讲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唱一首诗歌。